今天的经文是尼希米记第七章一至三节。城墙修完，我安了门扇，守门的、歌唱的和利未人都已派定，我就派我的弟兄哈纳尼和营楼的宰官哈纳尼亚管理耶路撒冷。因为哈纳尼亚是忠信的，又敬畏神过于众人，我吩咐他们说，等到太阳上升才可开耶路撒冷的城门，人上看守的时候就要关门上算，也当派耶路撒冷的居民各按班次看守自己房屋对面之处。读经完毕。
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居安思危，我把时间交给吴清盛传道。
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就是我们来讲道的这些讲员都是这样说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啊，好像主内平安就是我们基督徒最追求的一个目标一样。我们基督徒不但追求平安，而且我们的平安也是与众不同的，因为我们的平安是因为我们相信基督耶稣，我们才会有平安，而且我们的平安是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有一位朋友，他是个生意人，他很会做生意，他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面就成为了富甲一方的一个大富翁啊，因为他很会做生意，可能在商场里面就得罪了很多的同行，所以他心里就非常的不平安。他知道很多人都想置他于死地，所以他就花大钱替自己盖了一个有一流保安系统的大院，里面有装了电网，有装了那些摄像头，而且他还请了一些武林高手做他的保镖，然后他又养了一头纯种的德国狼狗去替他保护他，所以他就觉得心里面就很踏实了，非常平安。所以他有一天，他就在他这个戒严深备的这个院子里面去很悠闲的去遛着狗啊，突然间。就有一个杀手突然间从一个蒙面杀手拿着枪就冲出来，结果他一看，哎呀，这次死定了，你看一个杀手过来，所以他后来他就等于他就闭起眼就准备受死了。突然啪一枪之后，他看自己没事，然后打开眼一看，哎呦，原来这个杀手杀死了他那头狗啊，他就非常纳闷，觉得哎，我连狗都不如，居然进来只杀我的狗不杀我啊，所以他就奋不顾身的就抓住个杀手，就追问他，你为什么杀我这头狗？那个杀手说，你不要拉住我，我要走了，说因为有人出钱500万叫我拿你的狗命啊，所以我就杀了你的狗啊。所以这个故事嘛，听起来这个杀手的智商也真的非常的高啊，他居然把拿你的狗命就真的去拿那条狗的命啊。但是这故事也告诉了我们，就是让我们三思，就是什么是平安，怎么样才有真正的平安。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来到尼希米记的第七章，也进入它的一半了啊。尼希米记的第七章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章节，因为它和另一卷的圣经的经卷叫做以斯拉记的第二章的内容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很多人认为尼希米记的第七章的六到第七十三节就是以斯拉记第二章的一个翻版，当然也有人说是以斯拉记的第二章是尼希米记七章六到七十三节的翻版， 到底是谁翻版谁，现在还是争论不休。但是我们今天的目的不是来追究到底是谁翻版谁啊，我们主要是看它的内容啊。这两张经文里面，虽然它们有一点点的出入，但是大部分内容都是一样的。解经家们认为他们的出处就是因为抄写的时候可能一些笔误的问题，所以出现了一些问题。一般来讲，我们可以把尼希米记的第七章分成五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就是保卫耶路撒冷的安全，就是七章的一到三节。第二部分就是登记耶路撒冷居民，七章的四到五节。然后讲返回耶路撒冷居民的名单，就是七章的六到六十九节。然后讲奉献圣殿财物的记录，是七章七十到七十二节。然后是一个结论，就是七章的第七十三节。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尼希米记的第七章一到三节。这是一段有关如何保护耶路撒冷城墙的记载。尼希米记的六章第十五节告诉我们，耶路撒冷城墙在以路月的二十五日已经修建完成了。很多人以为尼希米的主要工作就是回到耶路撒冷，带领犹太人去重建这个耶路撒冷城墙。现在耶路撒冷城墙已经修建完毕了，他们的工作也应该是大功告成了，他们也应该可以休息了吧。但是尼希米记告诉我们，这是七章，下面还有六章，意思就是说尼希米的工作还长着，尼希米的路还远着。在尼希米的眼里面，城墙的建成不代表耶路撒冷城已是固若金汤。在尼希米的眼里面，耶路撒冷城墙的建成不代表犹太百姓已经是安枕无忧，城墙的建成也不代表犹太人的仇敌会放下屠刀。因为尼希米知道，再坚固的城墙如果没有人去防御，也等于形同虚设。正因为尼希米有这种危机的感觉，所以尼希米记并不在尼希米记得第六章十五节就结束了啊。所以尼希米以后的工作，他就是要鼓励犹太人全民皆兵，去保卫和复兴这个耶路撒冷城。为了确保耶路撒冷城的平安，尼希米在七章的一到三节里面做出了以下的安排。第一，他是要除了要建一个有形的城墙之外，他也要建一个无形的城墙。第二，他要挑选一些人来负责去管理这个城墙，他是要挑选那些敬畏神的人。第三，他呼吁犹太人要时刻警醒，要与主同工。首先让我们看一下无形的城墙。尼希米知道耶路撒冷城墙是一个有形的一个防御工事，如果有适当的人去巡逻和看守城门的话，耶路撒冷城的犹太人他们的身家财物就可以得到保护。但尼希米知道这种平安并不是长治久安的，是很牢不可破的。真正的平安是来自你心中属灵的平安。所以尼希米在我安了门上和委派了守门人的之后，他就开始去建造一个无形的城墙，他就是去委派那唱歌的和利未人 来共同参与防守这个耶路撒冷城的工作。听起来好像有点奇怪啊，守城的当然兵丁去守城，为什么要来找一些唱歌的跟利未人来一起守城呢？这我们就要看他一下他们的工作性质。唱歌的很明显他们是一种鼓励人的一种工作，他们就是带领犹太人去歌颂赞扬神，他们通过他们歌声使犹太人牢记神是他们的避难所，神是他们的力量，神是他们患难中的随时的帮助。所以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那犹太人才会在强敌林立的环境里面刚强壮胆，因为他们知道神会使他们亨通，神会使他们在耶路撒冷城有份有权有纪念。尼希米还清楚知道唱歌还不够的，因为犹太人还需要心灵上的教育，在他们要去不断地去学习真理，因此他们尼希米就委派了利未人来做这项工作。如果大家记得在旧约圣经里面的话，利未人是在以色列人里面十二支派里面，他们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支派，他们不属于这十二支派里面，但是他们是分别为圣的一个支派，他们是专门的工作就是为了去好像做教就教导啦，做见证啦，做祭司之类工作。所以利未人在当时来讲，他们在犹太在他们选了尼希米选了这个利未人之后，他们的工作就是去教导这些犹太人去重新认识真理，重新去认识这个上帝。歌唱的和利未人的任命就是证明了尼希米对无形城墙的重视。我们甚至可以说启发人心和良好的信仰的教导就是无形的城，无形的城才是犹太人平安的真正的保障。第二，让我们看一下敬畏神的可贵。尼希米七章二节是一节比较有争议的经文，所有的圣经版本，大部分的圣经版本，我们都可以看到是两位同工管理耶路撒冷城，一位是尼希米的弟兄叫哈拿尼，另外一个是管楼的宰官哈拿尼亚。大部分圣经我看过很多版本圣经，他们都翻译都是尼希米的弟兄哈拿尼和管楼的宰官哈拿尼亚两个。但是这里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看下去的话，我们看到就是说，他说圣经讲哈拿尼亚，尼希米为什么要选择哈拿尼亚去管理耶路撒冷城墙？圣经里面讲他是因为他的忠信和他比别人更敬畏神，听起来很高大上啊，但是他没有讲到哈拿尼为什么会被选派去管理城墙。哈拿尼是不是因为哈拿尼是尼希米的弟兄，或者是因为哈拿尼曾在尼希米记的第一章第二节里面，他曾经向这个尼希米通风报信，说耶路撒冷遭重罪了。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尼希米的这种高尚的品格好像受到质疑。尼希米好像是用人为亲啊，他是也不管他的弟兄好不好，但是因为他是他弟兄，所以他就用他。如果这样的话，那尼希米的形象可能会大打折扣。其实在圣经里面，我们如果看这个希腊人的圣经的话，他这里是用了一个连接词叫做 kai， 这个字读 kai 啊，这个字在翻译的话，我们可以翻成和或者是就是的意思，这两个字我们都可以翻译成这样的。另外在这个希腊文圣经里面，
哈拿尼跟哈拿尼亚，它在希腊文里面都是阿哈尼亚啊，它其实只有一个字啊，所以很多学者认为哈拿尼亚就是哈拿尼的全姓啊。所以如果根据这个看法的话，那我们是有理由相信当时尼西米只委任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哈拿尼，也就是哈拿尼亚。如果这么看法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这句经文翻译成是这样的：我就派我的弟兄哈拿尼，就是那个管楼的宰官哈拿尼亚来管理耶路撒冷，因为哈拿尼亚不但忠信，还比别人更敬畏神。其实这种翻译的话，一个人的这个讲法的话，好像更加合理，而且也更能够反映尼西米的高尚的品格。其实在我这里，我并不是想推翻以前传统的圣经的翻译，我只不说想带给大家一个新的看法，是新的学者的看法。而且我们也鼓励弟兄姐妹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大家可能有更多的思想。另外我们也可以感恩圣经的丰富性，因为一段的圣经不同人的看法都可以不一样，这就代表圣经的丰富性。无论是一个人好还是两个人都好，尼西米七章第二节他都告诉了我们两个非常重要的道理。第一，就是做领袖的要知人善用；第二，用人的标准要看他是不是敬畏神。也就是说，敬畏神是管理者的一个最基本的标准。正如箴言九章十节所言，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定是聪明。尼西米本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在尼西米记的第五章第十五节里面看到，他说圣经是这么记载尼西米的，他说尼西米因为我敬畏神不这样行。这句话就解释了尼西米为什么他不像以前的省长这样欺压百姓，他为什么肯牺牲自己的俸禄，为什么肯甘愿为百姓恒心工作，他为什么要爱民如此，就是因为他敬畏神。尼西米知道耶路撒冷城和耶路撒冷城里面的犹太人在这个非常的时期里面，他们不但意志消沉，而且他们周围都有很多敌人，所以他们需要有一个敬畏神的人来管理他们。因为敬畏神的人才会带领犹太人亲近神，因为敬畏神的人才会善待百姓，因为敬畏神的人才会坚强地面对敌人的挑战。第三，让我们看一下这个时刻警醒与主同工。尼西米是一个精明又有远见的领袖，他知道犹太人的敌人是不会甘心失败的，他们会把握一切的机会去攻击犹太人和耶路撒冷城。正所谓敌人玩我的心不死，特别是在城墙修建完毕之后，人们可能会放松警惕，而使敌人更加有机可乘。因此尼西米就颁布了一揽子的保护耶路撒冷城的规矩。第一，他就是规定了必须严格规定耶路撒冷城门的开放和关闭时间。第二，他必须这些守城的人必须时刻保持城门关闭上的制度算着关闭上算。第三，必须人人参与防御的工作， 全城居民都要全民皆兵的轮流维护治安。尼西米这个命令读起来好像我们有点熟悉啊，好像我们有点像这个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蒋介石向全国通令的时候说的一句话，他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图看账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蒋中正，这个好像就是当时的耶路撒冷城的一个命令一样，所有的耶路撒冷城墙的住在里面的人，无论是老的还是小的，还是幼的，还是男的还是女的，你们都有共同保卫耶路撒冷城的责任。尼西米的命令看上去是跟耶路撒冷城的繁育有关，很多措施看起来都是比较太过严厉苛刻，比如他规定要等到太阳上升才可以打开耶路撒冷城的城门。如果我们看和合本的圣经的话，这句话意思非常简单，就是说天还没亮的时候，耶路撒冷的城门是不能打开的。但是如果我们看其他的圣经版本的话，就觉得好像有点过分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吕正中的版本，他说非等到日光暖和了，耶路撒冷城的城门总不可以开。诗歌圣经讲耶路撒冷的门不到太阳发暖不准开。英文版本这个是新美国的标准圣经版本，它也是说 open until the sun is hot， 就是说太阳如果不发热的话，城门是不能打开的。如果照犹太人的规矩的话，到太阳发暖的时候就是已经过了中午了。这个好像跟普通常识好像不大合配啊，就是说城门如果早上就不开，要到中午下午之后才开城门的话，那住在里面的人也真的很不方便，他们也不能进去也不能出来，那他们也不能做生意了啊，所以看起来是非常的不合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也反映了尼西米的小心，他知道早上的时候可能大家睡觉之类的，所以他一定要等到大家非常的警醒的时候，城门才可以打开。其实尼西米不但是在提醒大家要时刻警醒，防止敌人趁虚而入，同时我们也看到他也是鼓励大家共同去建造一个 无形的耶路撒冷城墙，那就是住在里面的人全民皆兵，他们每一个犹太人住在里面的人都要知道明白自己是为了神而战，每一个住在里面的犹太人都要知道自己是为了弟兄，为了儿女，为了妻子，为了家产的征战，这样耶路撒冷城才可以牢不可破，坚不可摧。尼西米记得这个七章一跟三节跟我们的现实生活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我们让我们看一下我们它对我们生活的影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电视节目，我看这里很少来自香港的啊。这个节目是香港亚洲电视在2001年时候推出的一个节目，叫《百万富翁》啊。这个节目其实是来自英国的一个节目，它在世界各地都有它的版本，在澳洲就叫做《百万富翁》啊。参赛者需要正确回答15条四选一的个选择题，如果他们全部答对的话，他们将获得一笔巨额的奖金，都是当地的货币100万。如果是澳洲人的话，就拿到100万澳币的奖金，那个奖金也挺大的。所以这个节目在2001年推出的时候，当时在香港非常受欢迎，引起轰动。他们这个节目的结果可以讲是万人空巷啊，其实听起来很夸张啊。当时我们大家的时候，下班的时候，有时候都不出去吃饭了，赶着回家看电视，然后节目内容就成为我们的 茶余饭后的一个讨论的话题，而节目主持人也成为了很多人的偶像啊。其实无可否认，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节目，因为它奖金丰富啊，另外它很紧张，它也很刺激，它也很励志啊。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这类型的节目为什么会这么受欢迎呢？啊，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这个世界有太多吃瓜的群众啊。这个字好像是近年中国才流行的一个字，叫吃瓜的观众或者叫吃瓜的群众啊。我们这些吃瓜的群众，在这个节目在电视机前面，我们不用抛头露面，我们不用负担任何被淘汰或者损失奖金的责任，我们可以安坐在家中，我们可以嗑着瓜子，我们可以吃着瓜，我们就可以大肆的去评论这个参赛者。我说啊，这个真是一个大傻瓜，你看这么容易的题目他都不会回答，我都会回答，那怎么又会这么讲？然后我们又会批评这个人，这个人真贪心，拿了10000块还不够，自己都不看自己啊，现在好了，你看现在1分钱都拿不到。然后我们又可以批评他，这个人真没出息，拿了10000块就够了，再玩下去可以拿到100万的嘛，是吧？总之我们是有很多很多在的批评，我们就不断的批评他们，因为我们不负责任的，我们有时候可以因为回答对一道题目，我们就沾沾自喜，我们就可以目空一切，我们就觉得好像比这个参赛者厉害100倍啊。其实专家说这就是吃瓜的群众，吃瓜的群众，专家说他们有三种心态，称为三无，就是他们叫无责任、无判断、无担当。其实在我们现实的教会生活里面，其实我们也有很多吃瓜的基督徒，我们可以来到教会，我们决志信主了，甚至我们已经接受洗礼了，我们已经觉得自己大功告成了，我们已经觉得自己好像我们的耶路撒冷城墙已经修毕完了，我们现在就等着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就可以接我们了，我们已经拿到签证了，所以我们肯定是可以去天国的。我们从来没有好好的去思考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基督徒，我们从来没有思考过我们的将来奖赏会失去的吗？就是因为这种三无的心态，无判断、无责任、无担当的心态，我们觉得教会的事情是不关我的事情，教会的什么奉献、什么侍奉、教会的成长、教会的复兴，还有什么教会肢体的病痛、教会肢体的痛苦，跟我们都没什么关系，我们就安安分分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吃瓜基督徒。教会的事情自然会有人处理，讲属灵点的话，教会神会带领他的，神会带领教会的脚步的，神有他的安排。但是尼希米记7:1-3告诉我们，这种态度是不对的，因为我们在这个属世的世界里面，我们难免被这个世界同流合污，也就是说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永远都不会有什么大功告成这一回事，什么铜墙铁壁，什么先进的警报系统，什么纯种的德国狼狗，都不会保卫，不会，都不会给我们真正的平安。要想有真的平安，我们就要像尼希米一样，要有危机感，在胜利面前不能放纵自己，要为自己建立无形的城墙。 为自己安排好守门的、歌唱的、立位的，要谨记自己的身份，要在这个世界过属灵的生活，敬畏神，警醒参与主的施工。也就是说，靠我们一个人的力量是不能得到平安的。相信大家也看过这部电影，从国内来的人很多人都看过这部电影，这部电影也是陪着我们那个年代的小孩长大的。这部电影叫《平安游击队》啊，这个是李向阳是吧啊？他里面有一句非常出名的台词，到我们那时候每个小孩都会背的，其实很简单的一句话，就是“平安无事咯”这样啊，就是这句话非常非常就成为我们小孩玩游戏的时候都是经常念“平安无事咯”这样啊，可见。在那个战争的年代里面，大家都追求平安，平安对大家来讲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个是中国平安，原来中国平安原来是这么大规模的一家公司，我还不知道啊。我特地上网看了一下，我整天看到中国平安，中国平安。如果你回中国大陆旅行的话，一出飞机的话，你就看到中国平安的广告。原来中国平安是在2015年的时候已经成为了全球500强之一，而且它还是中国非国营企业之外的第一大的一个企业啊。中国平安，这个平安这个字，我想已经非常吸引人，因为平安，中国平安，它牵涉到是保险、银行、投资，对吧？保险大家都买的平安嘛，银行。大家的钱放在银行里面都想这个钱平安的啊，投资我们也想我们的回报也是平平安安的，所以中国平安就这么的吸引人。但是我们的基督徒的这个平安是不是就是这种平安呢？我们的平安是不是就是荣华富贵、长命百岁、合家团聚呢？其实我们的平安并不是这么简单的，我们的平安就是像尼希米记里所说的一样，我们要在耶路撒冷城，就是将来神的国度里面有份、有权、有纪念。大家今年我们大家都在查这个约翰福音，在约翰福音里面，当耶稣复活的时候，他向门徒显现的时候，大家还记得他向门徒所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他就是说：“愿你们平安。”耶稣在向门徒差遣他们门徒的时候，他又再次说：“愿你们平安。”可见，我们这个平安是耶稣基督亲自赐给我们。也就是我们在耶稣里面才有真正的平安。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再而三地说愿你们平安呢？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知道我们软弱，我们缺乏信心。今天我们的生活上是有很多不同的挑战，今天我们的生活里面也有很多各种的不顺心，但只要我们相信和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那我们就有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这份的平安。这平安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从我们心里面抢去的，因为这个是真正的平安。中国有一句话叫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句话讲得非常好。今天我们在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里面是非常的好，我们这里可以讲是冬暖夏凉，阳光明媚，空气清鲜，还有我们这里是宗教自由，对我们宣道堂来讲我们也非常的蒙恩。我们在 Springer 有我们的母堂，在 Princeton 有我们这个分堂，我们在爱加会中心还有一个 教育的训练中心啊。今天上午，今天中午，我们刚刚参加了这个宣道堂的斯宾勒宣道堂的那个会员大会，我们看到一个数字，我们也看到我们有原来我们都有100多万的资金啊，手头上还有将近10万块的现金啊，看上去我们还可以嘛。如果我们大家平分的话，大家还可以分到一点钱呢啊，听起来也是很不错的。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的教会也就这么一点点的钱。据财务 Helen 讲，我们的审核师叫 Auditor， 他今年开始警告我们，就说他有危机感了，我们反而是没有危机感。我们是宣道堂的弟兄姐妹，反而没有这危机感。但是我们的外面的审计师，他告诉我们说，你们从2014年开始，你们的财务状况就是每年都是红色数字的啊。如果是再这样下去的话，你们手头上那个几万块现金，你们这个教会还可以继续多少年呢？当然，这是一个非基督徒的一个评语。教会是耶稣基督建立的，耶稣基督肯定会带领我们，他肯定会给我们最丰富的赏赐。所以这个信心我们倒是还是会有，我们肯定不会像他所说的你还能够维持多久。但是我们每一位宣道堂的弟兄姐妹，我们心里面有没有危机感？我们有没有居安思危？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教会将来会怎么样？我们的教会真的就这样每年都是红色的数字出现吗？我们的教会如果这样红色字出现的话，我们的教会还能够像我们意象人所说的靠着神影响这个世界吗？难道真的每年都是用红色的字去影响人家吗？我想我们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真的要真如远虑，必有近忧。彼得前书3章18节里面，他劝勉我们每个基督徒要在基督里面成长，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我们不要做一个每一次年年都像一个婴儿的基督徒，每年都是一个吃着奶嘴长大的基督徒。我们要做一个有担当的基督徒。所以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真的要居安思危地去想一下，看看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有没有过神所喜悦的生活。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最基本的生活的准则就是我们要天天读经，我们要学习祷告，我们要依靠圣灵，我们要不停聚会，我们要为主见证。天天读经，灵性的生命就像肉体的生命一样，需要吃东西。我们的食物就叫做灵粮，灵粮就是神的话，就是我们看的圣经，它就在我们圣经里面。圣经整本圣经所反映的东西出来就是基督。所以基督徒，基督就是我们生命的粮，能满足我们的灵命的饥饿。基督徒，基督也就是我们生命的活水，它能够满足我们的干渴的心。基督徒的灵命如果没有每日这个灵粮的供应，我们就会因为没有营养而失去生命。有人做过统计，他说基督徒为什么会面对困难，会面对困难的感到困扰，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读经。他说99%的困难都是因为我们不看圣经才会有的。如果我们阅读圣经、查考圣经、背诵圣经的话，那我们也同样会遇到困难，但是我们就有力量 去克服这种困难，而这种困难就不会成为我们的困难。读经我们有正确的态度，我们要有爱慕的态度，我们要有敬虔的态度，我们要有祷告的态度，我们要有默想的态度，我们要有系统的去读圣经，我们要有决心的去读圣经，我们要有谦卑和顺服的圣经的教导。另外我们要教我们圣经的教导活在我们生活里面。第二个基督徒的生活的准则就是学习祷告。有人形容祷告是我们基督徒的呼吸，我们要把祷告和读经都变成我们生活中不可缺的一样东西，这样的话我们才有一个健康的基督徒的生活。祷告的力量是巨大的，因为它可以改变这个世界，所以有人干脆称祷告叫做改变。祷告是我们与神的交通，祷告是我们认识神的一个途径，祷告是我们经历神，祷告是我们心灵里面向神倾心吐意的时候，我们可以向神表达我们爱慕，我们可以向神认罪，我们可以向神感谢，我们可以向神祈求。圣经教导我们说当不住的祷告，意思就是说我们无论在什么时候，在困难的时候或者在顺境的时候，我们都要祷告。困难的时候祷告求神坚强我们，使我们有力量；顺境的时候祷告求神使我们警醒和自制。就像尼西米一样，他在城墙建立以后他也没有放弃祷告，他也是求神去警醒他，时刻保持着警惕。第三样我们基督徒所要做的事情就是依靠圣灵。约翰福音十四章说，圣灵是神赐给我们的一个保惠师，他常住在我们心里面。要我们特别要注意常住在我们心里面，所以我们要非常珍惜这位保惠师。我们不要把这位保惠师当成我们的仆人，我们呼之则来挥之则去，我们应该求这位圣灵保惠师作为我们生命的主，让他知道我们的软弱，让他知道我们的无助，让他知道我们的困难。我们求他做我们的生命的主，让圣灵为我们做生活上的选择和决定。要坚定不移的过这个圣徒的生活是不容易的，单凭自己的力量是绝对不可能的，唯有靠着圣灵，圣灵会支持我们，所以我们才不会为明天担忧，因为我们知道谁掌管明天。我们也不用为生活所需担忧，因为它的供应必够我们用。无论环境有多坏，总要记住圣经的一句话，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第四个我们基督徒应该过的生活准则就是不停的聚会。圣经告诉我们不可停止聚会，基督徒需要团契生活，这样我们才可以在灵里面与神交通契合。所以参加聚会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必须做的事情。我们如果是真正的基督徒的话，我们是没有任何借口说我们不来教会崇拜。虽然现在的科技非常进步，大家都可以在微信里面或者在网络里面看到很多、听到的讲道或者看到的讲道，但是这种事情是给那些非不得已的基督徒，或者是你真的有病，或者是住得非常非常远的地方的人，一种提供一种聚会的机会。但是作为一个 正常情况之下，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不可以停止聚会的，因为聚会不单单是回来听讲道，聚会还是为了要敬拜神，聚会还是为了要与其他弟兄姐妹交通，聚会还是一个我们有机会侍奉的一个时候，聚会也是求神悦纳我们的奉献的时候。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如果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们是没有什么借口可以说我今天没时间来聚会。不在教会中尽心尽力侍奉，是不能成为一个成功又快乐的基督徒。教会是你侍奉神的地方，喜乐的基督徒一定是一个有侍奉的基督徒。最后我们看一下为主见证。有人说基督教不是一个理论的宗教，它是一个行动的宗教。你看我们的主耶稣，他在生的时候，他从来不是光说不练，他是用他的行动来传讲他的福音。因此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就是一个能见证基督的基督徒。我们可以在我们家庭里面见证主，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工作里面见证主，我们可以在学校里面见证主。让人人都体会到基督的爱，让人人都感受到我们基督徒的与众不同，让人人都看到我们基督徒是多么的谦卑和顺服，也让人人看到我们基督徒在无论什么环境里面都是喜乐的。弟兄姐妹，我想用一个短片来结束我今天的分享。这是一个基督徒如何在生活里面见证主的一个故事。
信仰不仅在教堂里，更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在这弯曲背谬的时代，一个人持守正直非常困难，需要有同伴相互扶持。
有一次我讲到莫迪改为主坚持，不该做的事就是不做，第四天为主坚持，死就死吧，我就去讲得慷慨激昂。讲完下来之后，有一个姊妹来找我，就跟我讲说，我就是公司的会计，我就是做两本账的人，我每次做完我都不平安，可是我没办法，因为他是我的老板，我是不是应该顺服圣经那个更大的权柄，神的吩咐呢？你知道他问我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因为讲完之后被老板 fire 的是他，不是我。但是作为一个牧师，我怎么可以跟他讲说，刚才讲的是圣经的道理啦，但是在生活上你再考虑考虑，我怎么能这样呢？我只能跟他讲说，来，我们俩一起跪下来祷告。祷告完之后，他就告诉我说，牧师，我觉得我要去告诉我的老板，我不可以做两本账。就跟他说，好，我支持你。你知道我第二天进食祷告，我怕死了，我吓坏了，我想完蛋了，我也心里想，神给我们一个神迹，给我们一个神迹鼓励我，不然以后我再也不敢讲这种道了。第二天五点钟他打电话给我，他只说了一句话，我被 fire 了，他就挂了。真的是哭哎！我说，上帝啊，你这样叫我以后怎么讲道，我怎么敢站在台上讲说，弟兄姊妹照着圣经的方式去做，神会祝福你的。我真的哭，但是神给我一个话，他向我们所怀的一年是赐平安的一年，不是降灾祸的一年，要叫我们幕后有指望。我想，对，幕后一定有指望。我就打电话给他，跟他讲，神关了一扇窗，一定给你开一扇门。你祷告，祷告，祷告，祷告。一个礼拜过去，问他有没有工作，没有。两个礼拜、三个礼拜、一个月，没有。两个月，没有。三个月，没有。我告诉你，我诚实的说，从那个之后，我在教会非常害怕看到他。每次看到他远远的，我就给他一个表情，没有，还是没有。半年多过去，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个人。一年过去，你知道他熬了13个月。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叫我牧师，就开始大哭。我想完了，他已经崩溃了，受不了了，哭了快20分钟了。然后跟我讲说，牧师，我告诉你，我找到工作了。有一个我过去的客户，他一直找我，是一个美商，非常欣赏他。尤其那个美商知道他是因为这样的缘故被 fire 掉的时候，可是我原来的公司老板生我的气，故意不把我的电话给他。他说，我就一直找你，一直找你，我终于找到你，一定要用我为你办移民。你到美国来，我给你一个财务主管的工作，然后我给你搬家费。他说，你知道吗，牧师，他给我的这些加起来是我这13个月薪水的100倍。哇，
多么令人振奋的见证啊。对基督徒来讲，正直不是可有可无的选择，面对世界的诱惑，时时要警醒。只要我们坚持做正直的人，神的祝福一定会降临。让我们从今天就开始。
是啊，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其实为主做见证真的非常不容易，他是要付出代价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居安思危。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真的不是白白的享受着一个很好的环境，我们就真的要像这位姐妹一样，我们要有付出的代价。但是代价的付出，但是最后的奖赏是巨大的。让我们从今天就开始学习尼西米，有一颗居安思危的心，要安好我们的门户，门上安排好我们的守门的、唱歌的、立位的，也就是说，我们要有基督徒的生活准则，我们要天天读经，常常祷告，依靠圣灵，不停聚会，为主见证。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父神，你是创造我们的神，你是给我们气息的神，你是带领我们前进的神，你是我们困难中的随时的帮助。孩子在这里要将我们一切的赞美和感恩都献给你，因为你是值得我们赞美和歌颂的。亲爱的阿父神，我们本是不配的，但你拣选了我们，使我们成为了基督徒，使我们有了如此尊贵的身份。当我们实在很亏欠你，我们没有按着你的旨意过你所喜悦的生活，孩子在这里求你原谅我们。孩子这里求你差你的保惠师使我们归正，让我们学习耶稣基督在众人面前见证的荣耀。孩子这不配的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得胜的名祷告，阿门。